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曾经做家庭主妇多年的苏敏阿姨，在56岁选择自驾出游，逃离家庭，60岁离婚，继续走在路上，余生决定就为自己而活。她大概从未想过，自己的出走和失败的婚姻故事会火遍全网，而普普通通的她也活成了现象级的人物，甚至她的故事还被拍成了电影《出走的决心》。据说这部高分电影一经上市，就引发了一场男女对立的争论。苏敏阿姨作为现象级的人物，确实鼓励了许多女性看见自己的需要，也激发了很多所谓被婚姻困住的女性出走婚姻的决心。有人因此担忧说，苏敏和她的故事以及以她为原型拍成的电影，将会再次引发离婚的热潮。就像80-90年代有一部很火的小说《廊桥遗梦》，自被搬上荧幕以后，就引发了人们对婚外情的追捧。这种担心当然是极有可能的，就像蝴蝶效应。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能在2周后的美国德克萨斯引发一场龙卷风。而应用在社会生活层面，一个坏的、不好的社会现象，哪怕是再微小，如果不加以及时的引导调节，都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不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坏事不好的事还具有极大的传染性。人效法恶的能力可是比效法善要强太多了。当然，在如今被扭曲的婚姻观、被性开放所左右的时代，离婚率早就高过了结婚率，也许并不需要一个人物、一部电影来激励。哪怕办离婚，光预约就很难，还有所谓的离婚冷静期，但也挡不住那么多的人要离婚的热切。而望婚兴叹的人们，索性懒得进入婚姻。婚姻本是构建人类社会最基础的人际关系单元，家庭本应是每个人最安全、最温暖的港湾，但眼看婚姻这座承载人类命运的基本机制在毁坏、崩塌，我们是该好好的思考，究竟是谁在拆毁、破坏婚姻呢？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 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马拉基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讨论二章十六节中有关婚姻还有离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好，读完马拉基书的二章十二到十六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感慨，说了结发夫妻白头到老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啊好像是越来越少了。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以色列百姓就怨无可怨啊，只好推说寄寓遣家。虽然抱怨并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呢人们总爱推卸责任啊，好减轻自己的罪疚感。其实在当今这个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社会，每当遇到难题，我们应当啊首先要自我反省，也许我们把态度和行为改变一下，问题啊便能够迎刃而解了。那么或许有人不禁又会说了，根据圣经的记载，一夫一妻制是得前程后裔的一个基本的保障，可是现实中人们呢却往往并非这么来想的。那没错，在马拉基的时代，当时呢只有男方才可以提出离婚，他们对伴侣啊就不忠诚啊，对于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教养后代敬畏神这个神的心意啊，他们就根本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其实他们不但抛弃了结发妻子，也漠视了跟神的关系，忽视了与神在灵里沟通的真意。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对配偶不诚实，这是感情出轨的第一步。谨守你们的心，那么这句话呀就提醒我们对婚姻要认真，那么就像神对他向百姓所做的应许一样的认真。婚姻关系啊要靠感情来去维系，使双方都能够得到满足，并且呢这份感情啊也只应该集中在配偶的身上。在初代教会哥林多教会啊就出现了奸淫罪的问题，在那个教会有各种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去，有些夫妻在信奉异教的时候他们就结了婚了，然后其中一个配偶啊就信了主了。那么当有一方成为信徒之后，他们的婚姻关系该怎么样的对待和处理呢？那么根据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十到十一节经文的记载，对那些处在这种新关系之下的人，保罗他是这样来说的。保罗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你看，如果有一对夫妻在信奉异教的时候结婚了，那么现在有一方啊信主了，那么基督徒是不可提出离婚的。如果信主的人离去，那么就不能够再婚啊，不然就要和配偶啊来去和好。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到十五节，保罗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好，你看，虽然主耶稣说奸淫罪是可以离婚的唯一的理由，但是婚姻中的异教徒啊也可能会提出离婚的。在配偶信主之后，信奉异教的一方可能会说，我不喜欢这个样子，现在呀，和当初结婚的情况不同了，我要离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说，那么就让不信的人离开吧。不管不信的人是选择离开再婚，或者是不再结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我认为信主的丈夫或妻子是可以再婚的。当保罗说，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那么你说不必拘束什么呢？ 不必拘束一定要维持婚姻的誓言。保罗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我认为保罗的意思就是，神并没有要求任何人呢，在家庭中的生活好像在地狱一样，神不会这么来做的。如果他们觉得不能够相处啊，整天像猫狗打架一样，那么他们可以分开。那么在几种情况之下呢，我会建议夫妻啊来去分开，但是不论是哪一方都不可以再婚。他们的问题不在离婚，而是婚姻呢出了问题了，他们当初就不该结婚的。神召我们呢，原是要和睦，因为家并非是啊打拳击或者是打空手道的一个地方，而是啊要有爱的一个地方。那么神对人类的心意啊，就是家中要有爱。最初没有离婚啊，但是因为人的罪，那么神只好啊许可人去离婚。你可能会说了，离婚是罪啊，的确如此，谋杀也是罪，但是杀人犯呢也可以来得救。在主耶稣十字架旁边的强盗快死了，但是他却得救了。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是为所有的罪人去舍命的。十字架上的强盗他也是一个杀人犯，但是他信了主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呀也是为他所流的。强盗可以来得救，那么离婚的人也可以来得救。所以不可以把啊离婚的人呢就另作归类。如果一个人在信主以前他是一个强盗，后来他悔改了，那么神就赦免他的强盗罪。那么离婚的人呢也可以再婚的。基督可以来赦免杀人犯，当然他也可以赦免那些离婚的那些罪了。有人在信主以前就离婚了，他们在信主以后啊，神就赦免了他们的离婚罪了。我认为这些人呢可以再婚。我觉得经文中有这种含义在里头。好，既然谈到这么重要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用我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啊，叫做《最好的爱》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去看结婚还有离婚的问题。今天人们对于性着迷的程度啊很可怕啊，杂交的程度啊很恐怖，已经失去道德观念了。神的话对这种现象啊绝对是一个警告。那么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基督徒作家，他就说了，他说，与灵魂内在的声音相比，引人注目的外在呼喊不成比例。灵魂内在的声音在黑暗中低语，有时大声呼喊，但是人呢还是任性的踩着愤怒的道路走向审判之路。那不是法律问题，而是要靠着神的圣灵使我们重生。只有圣灵能够使人的灵魂来苏醒渴慕神，圣灵呢能够洁净个人还有国家啊，否则就会是沉沦败坏堕落在罪恶中。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类似这种暮鼓晨钟的谏言啊，多年来呀，一直向人类就提出警告。那么，异教他们就错误的声称，凡强调有关性的言论啊，都是指向新纪元，象征有包容力启蒙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其实呢，这根本呢就是老调重弹，不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的啊，反而是凸显了堕落还有败坏。那么性让高尚的民族就衰败就堕落，使国家就发出了死亡的气息。法国大革命宣告法国的荣耀已经离开了，那段期间妓女被放在祭坛上让人去膜拜。由于长久以来过于严谨，不敢公开的谈论性的问题，使得人们呢就找借口啊，病态的把注意力啊就放在性方面上。那么这种主题都是猥亵和淫荡的人他们所提出来的。人们错误的指控圣经和教会不喜欢提到性的问题啊，直到今天这依然呢是一个禁忌，只能够在私底下来去谈论。 他们又说，现在有这么多失败的婚姻啊，离婚率快速增长，这一切呀都是年轻人无知的结果。他们就建议说了，如果能在这方面认识多一些啊，婚姻的成功率啊必然会增长。没错，老古板的人会走向严谨极端，可是现代人呢也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何况电影媒体还会误导人呢。圣经不会选边站队的，神造了性并且给予他圣洁的一个基础。圣经大胆诚实直接的讲论性的问题，没有把性啊看为是污秽的，也不是禁忌，也不是理论，而是直接的与神学是有关的。圣经它用高水准啊高尚的语言来直接说到性，那么因此马勒基书啊才会提到这个问题的，我们才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呢对此来去展开讨论的。神对百姓就单刀直入地说了，这是他们被俘虏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的部分的原因。我认为该要把神的话来去当真了。牧师现在才在讲坛上传讲神在这个主题上的态度似乎有点太迟了，但牧师讲的时候啊要保持高水准。起初神创造男人女人，神把女人就带到男人的面前。我想补充说，神不必给亚当和夏娃上课教导他们性知识，神祝福他们。你看婚姻是神圣的圣洁的纯全的，那么神在婚姻关系中啊就祝福男人还有女人。神说如果婚姻是按照神的计划来去进行，那么神就祝福他们，就能够有幸福的婚姻。那么神希望他的儿女啊婚姻是来幸福的。如果我们听从神，那么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计划和目的的。在启示录的二章四节，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就说了，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可是呢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啊是最好的灵性最高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冷漠离教叛道的时代，很难相信当时会有这么高水准的一间教会。那是因为那是圣灵带领的早期的教会啊跟基督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初代教会的信徒和基督就建立了美好的关系，他们很爱基督，他们中间有500万人用爱封上了鞋印为主来殉道。我想针对启示录二章四节在翻译上啊来做一些改变，起初的爱，那么原文就是最好的。主耶稣在浪子的比喻中啊就提到父亲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小儿子穿，主说的上好的，那么和启示录中的最好的其实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那是最好的袍子。主耶稣说以弗所的信徒啊有最好的爱，那么对这个曾经有过高水准的教会来说，冷淡的心就慢慢的渗进来了。基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最好的爱离弃了。那么救赎啊和爱是有关的。主问我们每一个人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爱我吗？主不是问我们说你会对我忠心吗？或者是你愿意去宣教吗？主也不是问你愿意献上多少，或者是你愿意做多少的事儿。主乃是问你爱我吗？然后主说你要顺服主要你去做的事。在约翰一书4:19，使徒约翰他就说了，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写的第二本书和路德记有关，我要说明救赎啊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儿。神使用两个非常平凡人的生命，一个是强壮又成熟的男人，那么另外一个呀是美丽又尊贵的女人。神就述说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中啊，神就向人来显明神对人的爱。那么借着这个故事，神要让我们知道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实，那就是救赎和爱是有关的。启示录这卷基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第二封信啊，听起来好像是警告。回想30多年前，主借着保罗写了以弗所书，讨论到夫妻的爱。保罗从夫妻之爱就说到了基督对教会的爱，这一直啊都是圣经中最容易让人去误解的一段。以弗所书5:22， 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么多年来，这节经文呢，很难让一些强势的女人来去接受。妇女解放运动啊，就很反对这节经文。其实这里的顺服啊，是指顺服家中的领导者，不是指一般同欲的问题，是说要在家中啊有规矩。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奇妙的道理。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看，这是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基督徒的婚姻如果是按照主的吩咐去成就，那么就是基督和教会关系的一个缩影了。基督徒的婚姻刻画出了基督和信徒之间那种美好的关系。基督徒的婚姻以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其实都是神圣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请你仔细听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婚姻里的肉体关系啊，是神圣的，这是宗教礼仪，是圣礼。我不是说婚姻关系因为教会的缘故才成为圣，也不是因人为的仪式来去成圣，而是啊，神亲自使婚姻来成圣，是神使婚姻来成圣。神说婚姻关系啊，就显明了基督对你的爱。那么因此，女人要从男人的身上看到，男人是她可以在主里顺服的一个对象。女人完全顺服在男人的权柄之下，能够得到满足，那是因为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她喜爱她的丈夫，喜爱丈夫这个人，喜爱丈夫的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爱情。那么对妻子来说，丈夫不仅是家中的领袖和最重要的人，那么在妻子眼中啊，丈夫就是一切。妻子的爱归属丈夫，而且只属于丈夫一个人。丈夫是妻子的小世界，是妻子的天堂，是妻子精挑细选的宝物。妻子乐意沉浸在丈夫的爱中。丈夫不为自己追求名声，丈夫的尊荣反映在妻子身上，而且要乐在其中。妻子至死都会捍卫丈夫的名字，妻子提到丈夫啊，就有安全感。丈夫的笑容使妻子很欣慰，那是妻子唯一的报酬。在穿衣服上，妻子会考量到丈夫的喜好，只要丈夫不喜欢的，那么妻子就不穿。妻子不一定了解丈夫的人生目标，但信任丈夫，乐意帮助丈夫来去达到目标。那么这样的妻子，这样的忠实的配偶，就成就了模范的婚姻关系了，就表现出了与主合一的关系了。这是描写一个妻子在真正的基督徒婚姻中那美好的形象。男人能够看到女人在崇拜他。那么有人会问了，你说崇拜吗？是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是崇拜呢？崇拜啊，就是给人应有的尊重。你回头看一看老旧的婚姻关系，你会看到新郎好像说，我整个人崇拜你。也就是新郎在新娘的身上啊，他就看到无价之宝，新郎必定会爱到他愿意为新娘来去舍命的。好，圣经表达得很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说清楚。如果你看雅歌，你就会看到啊，圣经是怎么样去描写新郎的啊，新郎又是怎么样来去看待他的心腹的。旧约雅各书四章七节和二章二节都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你看，这不是表达得很清楚吗？新郎是这么来说的。那么请听心腹他怎么来说。雅各书二章十六节经文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你看，没有比这个说的更加好的了。那么在极度甜蜜的热恋中啊，如果妻子不是带丈夫升上高天，那么就是陷丈夫来下入到地狱的深渊中。如果丈夫不崇拜妻子，对妻子说我崇拜你，我在你身上找不到瑕疵，那么他就是粗鲁的对待妻子。当丈夫动粗的时候，他就毁了妻子的爱，妻子会厌恶他，对他冷漠又冷淡。我们在辅导中就发现呢，这是很多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有一位细菌学家他就说了，他说没有目标，欠缺满足感，是造成器官和心理疾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你看，这会使婚姻破碎的，妻子会变得不满意，很挫败，很紧张甚至神经兮兮的，喋喋不休的。这样的丈夫也会一生平庸，很孤单不是成为一个怕妻子的丈夫，就是盛气凌人的那种野蛮人。那么在我们的社会有这两种人的。那么请问，你是那个男人愿意为你来去死的女人吗？我要坦白地说，如果你只注重外表，那么男人呢，永远不会愿意为你去死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在基督信仰里面，婚姻关系被誉为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丈夫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主。从这个关系的比喻来看，神给人设立婚姻制度，不单是为了叫人学习彼此相爱，也是为了叫人透过婚姻看到神与人立下了永恒生命之约。神不许人离婚，也表明神不会撤销他与人立的生命之约。这个约，人若坚信到底，就能得救。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缘缘分分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通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